在这，我把时间交给弟兄姊妹，但是请弟兄姊妹如果要发问题或怎么样，请举手一下，我把麦克风给你，让我们大家能够听得清楚一点，好吧？
我想问一下你帮解释一下，就是这个祭司跟先知的区别，祭司有什么优点和缺点，先知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在旧约圣经里面，神在他儿女们中间呢，在整个的牧养和治理教导上面，他用了三种人啊，来成全所有神的儿女。我们看见最早的是祭司，然后接下来呢是先知，然后接下来是君王。这三种的功用啊，到了新约时代，我们看见显在主耶稣的身上，这三种完全的显明出来。但是呢，在旧约时代，因着神儿女们生命还有接受神启示的度量啊，那么所以神就在不同的时期显明不同的功用。在摩西的时代呢，神借着摩西做这个使者，做中保，然后就把祭司的这个侍奉带出来。这一次聚会我们已经稍微提到一些祭司的功用，还有祭司献祭的这个意义。昨天晚上，昨天下午那一堂，我特别讲到祭司的功用。他第一个是为人办理属神的事情，他把人能够带到神的跟前，能够把神的救赎方拯救呢带到人的中间。这我简单的讲啊，这是祭司。那么先知呢，我们看见在神赐给我们每一个属他儿女们里面那个新生命里面，他都有一个能够看见的功能。这个看见的功能随着我们属灵的生命长进成熟老练了以后，每一个人都会有先知功用不同程度的表现出来。好，我们读旧约圣经呢，还没有先知这个职分之前呢，有一些爱神的人，他们被主得着跟随主的人呢，连世界上的人或者神自己都为他们做见证，说这个人是个先知。好，我想第一个我们可以看见的是明确记载的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呢，他到了这个非利士地，因为迦南地有饥荒啊，他到了那里呢，非利士的这个王啊，亚比米勒想要娶他的妻子的时候，在夜间呢，神在梦中去警告这个亚比米勒，说啊，你不能够随便去对亚伯拉罕做什么事，因为他是个先知。这先知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能够看见神的心意，并且透过神的心意，我们能够明白环境中的发生事情的现象，它的背后的意义和它将来的结局是什么。那么我们看见在雅各临终的时候，他为他的12个儿子祝福哈，他祝福我们看那好像都是预言一样，雅各有先知的功用。那么约瑟在他的哥哥们来敌粮的时候，约瑟也跟他们讲，你岂不知啊，我是能够知道发生的事情。这个是我们看见每一个基督徒，若是你爱主，在跟随主的事情上面认真啊，可能在我们生活中有些事情还没有发生，主就在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第一次我们不觉得，就觉得事情要这样发生，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等到事情真的成就了，我们才知道那是主。 啊，如果这件事情我们能够帮助别人呢、啊，你能够把它说出来，那别人就感觉你有先知说预言的功能，啊，这个是先知。那么在以色列这整个民族和他的国家建立以后，我们看见先知有一个很特别，就是神开始用膏油膏一些人，使他们来代表神说话，或者说呢，他们能够帮助那些治理的牧养的君王，告诉他们说这是神的心意，你不要照着人的意见。啊，我们看见大卫他在早期做王的时候，有先知拿单帮助辅佐他。啊，等到他后期晚期的时候，有先知加德来帮助他。我们读列王记哈，这个君王好多君王啊，他们碰见国家有重大危难的时候，都有先知来指导他们，借着把神的话语告诉他们，顺服的就得着了这个。所以我们看见先知啊有一个引导的功用，另外啊先知还有一个归正的功用，啊，就是当我们迷糊了，我们做错了，那么先知来把神那个对的尺度摆在我们面前，好叫我们能够被修正过来。啊，这是在旧约时代的先知的功用。那么到了新约时代呢，我们知道这个先知的功用啊，是解明基督的意义的，也因着把基督的意义解开来了，神的话语就发出亮光，带给我们供应。另外一面呢，也是帮助神的儿女们解开属灵经历的。有的时候我们被，因为我们跟随主，我们被主带进一个环境里面，我们很困惑，我们也好像里面呢有一个问题还没得到答案，啊，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我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事情？到了时候呢，主在我们有时候主借着有传递神话语的人，他们就把这个经历解开来。我举一个例子哈，在1920年代中期的时候，主在中国兴起了一些他的儿女们，他们从西方的弟兄姊妹历世历代从主那里累积的属灵的产业，他们明白了，所以他们开始在中国呢有一种的啊追求和一起的侍奉，啊，他们要照着神的心意在地上聚会，能够脱开呢传统的还有宗教的这种仪式的这种的聚集。在中国讲，后来呢经过了一些的环境，在1949年以后呢，有一些在这个属灵恢复的工作中的一些弟兄姊妹就到了海外，在香港、在新加坡、在菲律宾、在台湾，啊，也有到美国来的。那时候到了台湾那一代，在50年代的时候，这些弟兄姊妹们呢，得着一个很大的祝福，就是福音上的复兴，很多人得救。不光是在这一个聚会的团体的里面，其他普遍的弟兄姊妹们都是福音很强。但这个团体呢，因为在真理上面领受的多一点，所以他们在主面前呢，聚会啊，就更多能够照着圣经的引导，啊，但是久了以后，工作做大了，人慢慢呢，心就从那个纯净、清新的情况呢，偏向于工作了，啊，那时候有一些弟兄姊妹觉得聚会还是一样，外面都很好，但是总觉得有一点不对了。感觉得到，但说不出来，很困惑。他们服侍也都很好，但是就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也说不上来在哪里哈，啊。就在那样情况中间，在1965年，他们这个团体的里面的弟兄姊妹，那服侍弟兄们就邀请了一位啊主的仆人，从英国到，就我这几天一直讲到的这个 T. Austin Sparks 弟兄，请他到远东来。他是从来没有来过亚洲的，从来没有到过远东的，啊，但是他认识 这一些在亚洲聚会以前开筹的那几位弟兄，他跟他们很熟，啊，那么他也不知道这个聚会的光景，他就只是在主面前好好的读经祷告等候。他那一次到远东呢，讲了14堂，讲一卷书，讲先知书里面的以西结书，啊，他就照着主给他的负担讲，啊，那一次的聚会，他有14堂的信息啊，不是对普通的一般的弟兄姊妹去讲，而是对在那个团体里面全职侍奉的弟兄们，大概200多人弟兄姊妹，啊，他讲了14堂以西结书，啊，他讲人子的意象和意义，啊，他讲的时候啊，这些都是熟读圣经啊，都是平时讲道的弟兄姊妹啊，他们在底下听啊，他其中有一个弟兄后来带领我的帮助我，他告诉我，他说我们那时候坐在底下听啊，他在讲什么我们一点都听不懂，他的话我们都明白，但是他里面到底在讲什么我们不知道，一点都听不懂。他说但是那个聚会啊好得不得了。我说怎么好呢？他说如坐春风化雨中，坐在那里啊，那个神的话语，圣灵的膏油啊，每一个人心里面都觉得滋润，啊，里面那种觉得怪怪的，以前对经历上面有一些不明白的点，好像都不见了，啊，这样子聚会结束了，这个弟兄就回欧洲去，回英国去了。过了，其实不是1965年来，他到台湾的时候哈，啊，是1957年，啊，他讲了这个信息，1957年到1965年呢，将近差不多7年多的时间，这个信息在圣灵在人里面开始解开来了。他们看到我们侍奉、我们聚会，所有的以前觉得好像有一点什么东西我们没有或者失落了，那个是什么说不出来，但是斯百克弟兄那14篇的信息，在他们里面解开那个经历，啊，后来带给教会很大很大的祝福。啊，亲爱弟兄姊妹啊，其实像我自己个人，我想我们今天在座有些弟兄姊妹，你了解历史，我们都跟那一次的聚会发生关系。虽然那时候我根本还很小啊，啊，根本不认识这些人的，但是呢，那个属灵的结果落在我们身上。啊，所以我讲先知在新约时代是把神的话语解开来，这是启示的功能，啊，他解开，啊，不光是解开真理供应基督，另外一面呢也解开教会的经历，指引道路。啊，我简单的这样回答一下好不好？
有没有其他问题啊？或者其他交通啊？
我想问一个，就是实际操练上面的问题。就这次伯弟兄来讲到说，啊，我们神呼召我们跟他亲近，那我也是特别羡慕说，啊，伯弟兄所提到说我们跟神的那个亲近呢。可以说连一张纸都啊，我们跟他之间的那个关系，甚至连一张纸都啊插不进去。我就是最近也是特别希望说能够啊，就是说在日常生活的里面也能够这样子，能够跟神都能够maintain一个非常亲近的这样的 fellowship。但是感觉说就说特别是现在就是比较忙的时候，整一大块祷告的时间不如原来那么多，所以我就想说，如果我能够在我一天下来，我每一分钟我都能够就住在主的里面，然后跟他有亲密的交通，那我也可以不时的祷告，我说那真的是就可以解决问题。所以但是呢，在我实际的操练中，比如说我在做 Subway 要去上班的路上， 那我也要跟神亲近，我要读经，那我要跟神亲近。但是我实际操练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可能现在在跟神祷告一件事情，在心里面跟神祷告，但是可能过了一会儿，其实这个事情还没祷告完，我的心思就已经飞到其他的事情上了。所以就感觉说，不知道说，就说这样在实际的操练上，我相信可能这是因为就是我们的魂还没有完全的被清洁，所以信心的果效是魂的救恩，是要有一段时间操练的。但是就具体上在实行上，怎么样能够 maintain 你在，即便是你没有完全就说不是分不是一整块的时间，真的是安静坐在那里读经祷告的时候，如何的能够 maintain 跟神的这样不间断的这样的亲近跟交通。
我们姊妹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啊，我相信是很多爱慕主弟兄姊妹我们同样的心里面的问题，也是我们呢这个学习住在主里面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发生的一个问题和困惑啊。其实啊，就着主给我们的救恩来讲，我们从重生得救的那一刻开始，主就与我们在灵里面完全联合了啊。你怎么重生得救的呢？主耶稣告诉我们呢，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见神的国。好，我们重生了，我们不仅借着水，我们借着信，我们归入基督的死，与他一同埋葬。好，我们起来的时候啊，圣灵就住在我们的灵里面，而且他住进来了以后，他就永远不离开我们。所以我们灵的得救是今生就可以有确据的啊，而且它是一个事实在我们里面。在我们初蒙恩或者我们刚信的时候啊，这个灵的得救啊，有的人是非常的鲜明，非常强烈的，强烈到一个地步，它在我们的魂里面带给我们极大的安静安息，带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喜乐，生的喜乐，而不是我们外面环境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认为那个就是主的同在，那是主同在的一个证据，但是并不就是主同在的本身。主同在的本身是圣灵已经与你联合，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所以我们要操练主的同在与他交通啊，弟兄姊妹，是先从灵里面的事实我们来运用信心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开头的时候认为我与主交通呢，我比如说早上一醒来我就亲近主，我就祷告唱诗歌或者读圣经，然后我再开始一天的生活。我们会觉得呢，我唱诗祷告，像我年轻的时候我一定要跪下来我才觉得亲近主，等到以后时间忙了没有环境，我跪不下来，我就觉得主不在了，是不是呢？不是的，主仍然在，而是我的信心不知道主在。好，我要借着外面的一个动作来证明说我在亲近主，甚至有的时候我需要呢用我的魂里面有感觉了我才觉得主在与我同在，但是这是一个信心的活动。所以希伯来书第四章今天我们读的第三节里面，他说我们这些已经信了主的人呢，却不是这样。那个不没有摸没有办法进入神安息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有了主的话语，但是信心呢跟主的话还没有调和在一起。所以我自己在早期听见这一方面信息，主开我们的眼睛的时候，好开让我或许讲稍微太快了，就开我的心，让我想爱慕，要亲近主，要与主同在哈。这个是有了这种心愿的时候，我就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挣扎，因为我一直活在我需要做什么我才能够享受主的同在啊。我需要呢有一种特殊的情形，比如说我来聚会，我来读经，我来祷告，那么我可以享受主的同在。这是在我身上一个很大很大的挣扎和困惑。 我后来跟主讲啊，主啊，那除非一个人什么事都不做，像修道士一样，啊，那么你才能够住在主里面。不是的，真正的你要先相信，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主耶稣就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而且这个住是圣灵与我的灵完全联合了，他不会分开的，也不会离开的，啊，圣灵会把主的同在从我们身上呢隐藏起来，但是他不会离开我们，啊，所以主耶稣讲，我爱世上属我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你相不相信他爱我们到底？啊，就是你觉得他在，他爱你，你觉得我顺服主，他爱我，就是我觉得他不在，他还是爱你，就是我们失败了跌倒了离弃主了，主还是爱我们，这是主的话，所以你要用信心去接受。所以我们那时候开始有这样爱慕，啊，操练的时候，在这个点上面，年长的弟兄姊妹借着真理帮我们解开这个，然后他教导我们，你要学习用信心来接受神的话，那个叫做与信心与神的话调和，就是说你不要照着我当时的环境和我在做什么来感谢神，说主你在与不与我同在，而是无论什么环境，你举起你的心来说，主我感谢你，现在你与我同在，我正在你的同在中，为着你给我的这一个救恩，我感谢你，我赞美你。那么再加上一点，若是你环境许可的话，保罗教导我们说，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把我们的心从我们外面的环境事物和我个人情绪感觉，不论是好坏，转过来，把我的心转到主耶稣的身上。啊，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六节讲的，以色列人所以看不见主的荣光，是因为他们每次读摩西书的时候，那个以前遮在摩西脸上的那个帕子，现在遮在他们心里面，所以他们就看不见，他们看见都是字句，都是做法，都是要求，越过越苦，越过越难，啊，为什么呢？他们心没有转过来。所以今天操练信心呢，是学习把自己的心，啊，所以我们昨天讲到这一个把自己献给主，啊，当你献上你身体的时候，你的心也献上给主了，你的时间也献上给主，是不是呢？我们不是一样一样的这样子，今天这一点那一点，我这整个身体里面所有的都是主的，那你这样子告诉主，不是你做到不做到的问题，而是说主我照着你的话我来了，你就这样操练，啊，当你心转向主的时候，那么我自己早年的时候，那位带领我们的基督徒，年长的基督徒啊，他教我们有的时候是要分别出一点时间来让我们安静。像我们姊妹刚刚提的，可能你在上班的路上，你有时间可以，不论你是坐着或者是站着，你的心就安静下来。啊，用 Andrew Murray 的话来讲，把我的全人从外面的事情、责任还有忧虑压力上面把它收回来，那些事不管了，不是我的事了，我就收回来，我单单的跟主说，主我现在来你的跟前。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啊，你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的信心发生果效了，你一定会经历的，在某一个时刻忽然之间主的同在叫你的魂叫你身体都感觉到，这个是很奇妙的。啊，现在对我来讲这件事一点都不难，我早上醒来心一转向主，我全身呢就真的是像甘霖雨露一样，连身体都有感觉。像聚会前有时候我感觉很软弱，我很累很疲倦，我跟主说，主你是我的磐石，我靠上你，主就真让我靠上，这是很奇妙的经历。他的同在会给我们证据，但是我们不是凭着这个证据才说主啊你与我同在。我不晓得我这样哈，你这样操练的时候啊， 我们就发现我的头，我的这个悟性，我的理性，我的头脑可能要做事情，但是我的心不在那个事情上，我的心在主身上。这个哈，就是以前那位帮助我的基督徒他就讲，这个叫做手忙心不忙。所以外面人看起来你很烦很多事情，但你里面一点都不烦，一点都不累。啊，这个是住在主里面。啊，当然这个住在主里面有很多经历的表现，主耶稣也教导我们怎么住。他说他是主是真葡萄树，父神是栽培的人。所以你要住在主里面的根本不是你我用力气，是父神来栽培。那么是怎么住的呢？是长出来的，不是装上去的。啊，他说你们是枝子，这个枝子不是先有了枝子葡萄树在那里再把它斗上去，不是的，是那葡萄树自然的就长到你，哎，你发现主在这里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住在主里面，我是长出来的。啊，你知道主讲到住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生命的现象。啊，是主已经在你的里面，你开始用信心承认了，你用信心感谢了，然后你用信心赞美了，那个经历就在你身上。这葡萄树从根上面来的枝浆就流到我这个最末小的枝子上面，然后这个树呢，我们会经历主就开始在我们身上做修剪的工作。有一些东西啊，主说这个跟结果子没有用的，把它剪掉，我们要愿意。啊，这些都是基督徒很基本的一点的经历。啊，我讲一点我自己。我小的时候有很多的兴趣，有很多的爱好，其中有一些爱好很花时间的，也很花钱的。啊，其中有一个我很喜欢看电影，我一天呢不知道要看几场电影，没有钱也要找个机会去看。啊，我跟那个电影院的收门票的人做朋友，他就让我看免费电影。啊，就这样子。但是有一天主的爱在我里面吸引我，感动我，主说这件事情可以拿掉，那我要愿意主才剪。我说主好，主就把它剪掉。我很喜欢音乐，啊，我也不怕自己不合适，也不是个音乐的料子，但是呢等我自己有钱的时候，我买了一把小提琴。那时候我已经19岁了，手都硬掉了，我还去很认真的学小提琴，一天拉6个钟头的琴，一点也不累。等到我大学毕业服完兵役要到美国来了，我想到美国我要好好读书了，不能再为着兴趣过人生了。好，所以我就不带我的小提琴到美国来。那小提琴也不对我很有价值，其实很便宜的一个很普通的工厂琴。那我走的那一天，主很有意思。我走的时候，我把我的琴呢擦干净，把它琴弦要松掉，因为久的话，你懂乐器就是一定要把它松掉，它不会坏掉。我擦完，我要松那根琴，松一个弦断一根弦，4根弦同时一次全部断完。我知道主跟我说话，以后这个不能做你的最爱。我说主好。主在我身上一样一样的做，慢慢的你里面心就清了。你要清心啊，你有可以有这个愿望，但是要达到的是你是主在我们身上做修剪的工作。这个修剪的工作开始了，你慢慢就会住在主的爱中，因为你容许主来修剪，就是有了主的命令你就遵守了。主说什么呢？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人，啊，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然后说什么呢？我要给你一个证据，我爱你，我要向你显现。弟兄姊妹，这些都是经历的，不是道理哈。如果我们把道理讲给弟兄姊妹听，你就苦死了。这个是经历，主的显现变得是主的责任。我的责任是什么呢？有了他的命令，我肯让他下手。我愿意遵行。啊，弟兄姊妹，这样子一步一步你就住在主的爱中。然后呢，你读主的话语会发现以前都是字句很枯燥的东西，现在你好像遇见了那一位了。 非常的喜乐。这一次有好些人居然会来问我，你怎么会想到讲立位记呢？你什么时候预备的呢？我说立位记对我来讲以前是真的我就跳过去的，不读的。但是现在在读立位记，你读到的是里面基督并他的教会，他给我们的丰满的救赎，这是住在主的话语里。所以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会有几个表现，一个是住在主的爱中，另外一个就是住在主的话语里。主的话语啊，只要你心思一空闲的时候，你不是去想这个想那个或者看这个看那个啊，我们心思意念主的话语就出来了啊，你就会以神的话为乐啊，这个是基督徒可以经历的。这个是我们经历丰富救恩啊！我记得我在三十几岁的时候，就看在我们二十几岁帮助我们那位年长的基督徒，我就问他，我说：“荣姊妹啊，我多年一直想了个别问你一个问题，可不可以？”他说：“好。”好，我说呢，你常常坐在那里闭着眼睛哈，那么安息，到底你里面发生什么事情？我想问一个这个，哈，哎，他笑眯眯的，他听见我问了，他就坐直起来，他说：“大不我先不回答你哈，我问你，你等候主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哈，他这么一问呢，我就跟他讲，我早期啊去环游世界，要不然就睡着了。他说：“但是等到主带我进到他同在里面的时候啊，我说我常常。”一跪下来，主的话就在我里面，一篇一篇的，很奇妙，也不是解开来，但是在我里面非常的喜乐。哇，他一听啊，我们这位年长姊妹啊，坐在那里，他高兴得不得了，他就说：“弟兄啊，你是有福的。”他说：“弟兄啊，你是有福的。”讲了两次啊，他说：“我一直很爱慕，这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主讲的那个经历啊。”他说：“我感觉主很爱我。”他后来就讲：“我每次亲近主，就觉得我住在主的爱中，我就很安息，对什么事情都不忧虑，因为有这么一位全能者来做他的保人，他还是有什么好忧虑的？”他说：“但是我那天讲，我说这一方面我也有，但是不是很清楚哈。但是。”主的话也不是我故意去想什么，要今天祷告的时候要拼命想主的话，而是主话就满出来了。他说：“这个是有福的，弟兄姊妹，这些是经历，每个基督徒可以得着的。立位记其实就是讲这些，父神希望我们这样来亲近他，享受他，叫我们里面呢满了他自己，你就是一个很滋润。”很有恩典，很平静的一个人。所以啊，像姊妹刚才提到啊，若是我们平时在这种生活里面有爱慕，主教导我们怎么操练，到一个地步啊，你不自觉的，你就一天二十四小时，不论你外面多忙，你知道你在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不一定是开口不停地求这个事求那个事，而是你里面跟主之间有一个亲密甘甜不止息的一个交通。这在过去的圣徒们讲，这个交通就是属灵的呼吸。你从来没有一个人早上起来想，我今天要算一算我一分钟呼吸几次，有没有人知道你一分钟呼吸几次？从来没有人算过的。但你什么时候停掉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对不对？啊，这就是主的同在，与主的交通就是这样。什么时候停掉了，我就全身不对劲，有一件事不见了。啊，教会生活有的时候，教会里面外面都对，有一个东西不见了，就主的同在不见了。那些真的进入主交通的人，他就非常敏锐的感觉得到。那么但是感觉到为什么主的同在不见了，我们没有先知的功能，我们就不知道。那么先知借着神的话语一解开，你亮了，你就知道怎么回来。弟兄姊妹， 这个是很真实的，这个是非常真实。以前我听有一个弟兄讲的，你能够进入这个与主不止息的祷告啊，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七节里面要不住的祷告，就是不止息的祷告，没有一个人肉身可以这样实行的。我认识一个弟兄，他的母亲是一个非常爱主敬虔的老妈妈，他就照着主的话天天呢不止息的祷告。有一次我去看他，我说伯母你好吗，他说我口干舌燥啊。我问他为什么，因为我不停的祷告，祷告到这个口干舌燥了啊。但是你真的进到灵里面去的时候，那个是主的同在不止息爱的交通，这个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不论你在地上做什么事情，只要是做人正常的责任，这个交通不会断的。但是什么时候出了问题，你会发现少了一样事情。所以以前有一位弟兄讲啊，如果一个人尝过了住在主里面的滋味，什么时候你失去的时候，那个感觉像什么呢？他举了一个例子，我这个印象很深刻，他举得非常非常通俗啊。别人给你端上一碗很好喝的汤啊，你喝的时候津津有味，喝完以后有人告诉你这个汤里面有一只死老鼠，哎呀，你想吐出来吐不出来，全身不对劲的那种感觉啊。弟兄姊妹，如果你住在主里面，像利未记祭司们他们住在耶和华会幕的门口，我们会有这个经历，你失去主的同在难受，有时候我们走到不该走的环境里面去难受。我跟我的儿女讲，从里面会有一种啊 repelling 的感觉，你从里面呢要把它推出去的感觉啊。这个是分别啊，我们要学会分别。这个分别不是道理，不是要求，而是里面圣灵的引导啊。如果我们有这个爱慕，主一定把你带进去啊。学习做一个常常感谢和赞美的人啊，感谢主你现在正与我同在，感谢主你在每一个弟兄姊妹里面做我们的生命啊，做我们一切供应的源头。你这样子哈，那么要亲近主就变得非常自然啊。你只要稍微像那首诗歌这个 Fanny Crosby 写的啊，费时虽不多，喜乐已难言啊，当我坐前小豆流啊，俯伏搭脚前呢啊，交通有如人间有啊。这是基督徒，这不是一个理想，也不是一个过分的描写，而是一个事实，一个经历。所以你可以在最忙最累最烦的时候享受主的同在。Amy 要交通一点。
刚刚弟兄讲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年轻的时候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刚刚开始念大学，然后功课也很忙，然后其他的东西都很忙。但是那个时候带领我的个年长弟兄就介绍我看了两本书，那两本书给我很大很大的帮助，所以我想我介绍给姊妹，都是 Andrew Murray 写的，一个是Title Abide in Christ， 另外一本叫 Absolute Surrender。 所以这两本书 I'm sure 有中文的呀，所以姊妹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他都很好， Andrew Murray 都是一张一张一张31章，一天一张，好像可以，你可以用那个 devotional time 来读，要么是就很短的一张而已，但是里面每一张都讲了一个 point， 你就可以用那个 point 来操练。所以就是这两本书给我年轻的时候我觉得给我很大很大的帮助。那另外一个年长弟兄他也就给我一个 tip in terms of 怎么样的操练主的同在。 常常我有问题有事情的时候，他马上就问我一个问题，他就说主耶稣在你里面怎么说，好像不管我什么问题我去问他，他唯一的答案就说主耶稣在你里面说什么，所以就 somehow 把我 push back to 主耶稣面前，就问主。所以我想这个也是个很好操练的一条路，就是去问主，主啊，主啊，怎么办？主啊，我可以吗？主啊，怎么？这就 somehow 我跟主就有这个 fellowship， 不一定是一个什么事情，但是你的心就 stay on the Lord 在一起了，你就已经跟主在一起。所以我觉得他给我这个提醒哈，也是给我很大的帮助。这两本书非常好。Absolute Surrender。
你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伯弟兄，就是关于经历的，因为在我们的传统的教导里面，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在信了主之后一定要有经历，或者我经历祷告蒙应允，我经历神在困难中神特别的安慰，或者经历一个圣灵给我的喜乐。然后但是我们发现，我因为慢慢的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就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如果我经历神了，然后慢慢的我的信心就会长大，然后我的生命就会长大。但是我们发现，然后就是发现在读圣经的时候，圣经里面的很多人物，他们好像在神面前，他们有很多很神奇的经历，有很多比如说扫罗，他有很多的经历，然后圣灵在他身上有很多的工作，但是这些经历好像都没有给他最终带下顺服，带下生命的长进。然后另外一方面，比如说有个小女子叫路德，她好像不是什么大人物，也没有经历过什么大事，但是她却有非常一个伟大的信心，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还有一个非常伟大信心的宣告。就我想问伯弟兄，您怎么看待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经历和圣经中这个教导的好像有点不一样。然后还有从另一方面，还是就是说因为我去就检索了一下圣经中关于经历这两个字，发现圣经中讲到经历的很少，整本圣经好像讲经历这个词儿只讲了七次，然后绝大部分都是讲到基督徒经历一个巨大的苦难。然后我想问伯利兄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您如何看待这我的教导和圣经中教导的这个不一样？谢谢。
我不晓得我们弟兄哈，你刚刚提到这个一定要有经历，我们讲这个，如果神的话语把基督证实在我们里面，那个才叫做基督徒属灵的经历。我们不信主的人在人生中也会有各种的经历，也会有高潮，也会有戏剧化。我们一般喜欢呢，把那些特殊的把它渲染，讲得好像很令人羡慕。圣经里面确实是这样的说法哈，我们这不是神的作风。神真正赐给我们经历的目的，是为叫我们借着这个经历得着基督，并且认识基督。所以我们讲今天早上最后讲到祝棚节的时候，神所重视的是果子，是生命里面的丰富，是生命里面那个谦卑柔和的表现，还有生命里面显出那复活的性质，这些是真正神赐经历给人的一个目的。但是也有一些的在我们身上确实是个经历，却达不到生命结果子的那种的经历哈，我们有的时候称它叫做圣灵的恩赐啊。所以我们讲到这个灵恩呢， 灵恩确实叫人兴奋的，确实叫人呢、啊、这个里面好像一时、啊、很激昂了，但是等到那个过去了以后，你发现他做事那个经历对他一点影响都没有，他没有得着基督，也没有更多认识基督，啊，所以那个恩赐所带给这被得着恩赐的人呢、啊，使用恩赐的人带来那一时的经历和兴奋呢，还都是暂时的。所以这个基督徒要把它分辨清楚。好，你刚刚提到说圣经上面许多的人物啊，他们确实有一些啊令人羡慕的一些遭遇，啊，我自己像早期读圣经呢、啊，我仅捡那些我喜欢看的故事来读，而我仅选一些人呢，他们呢，啊，这个得祝福的这个结果，我来祷告。比如说呢，《历代志下》里面讲到犹大支派有一个人。他的母亲生他的时候受了很大的苦楚，可能他母亲呢怀孕到生产都是很难的，很艰难的，所以他出生以后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雅比斯。雅比斯呢一生呢他有一个祷告，那么神就答应了他的祷告，就是凡他所求的主都祝福他。啊，我早期最喜欢雅比斯的祷告啊，所以到了后来有一本书，有一个美国的传道人他写，就叫雅比斯的祷告，我也是看了那一本书啊。其实他是劝人呢要人好好运用信心啊，但是信心中间是有一个学习啊，我们常常不太容易去谈的信心中啊，像我今天早上人要竭力进入安息，要跟你自己的感觉跟环境给你的这个给你的资讯啊做对的。比如像亚伯拉罕，神应许他唯有你和你妻子撒拉所生的才是你的后裔，他们没有孩子，他们相信神说的话，但是他只信了一半，等到他一年没有孩子，他们想我们年纪都大了，一个76岁了，另外一个也已经撒拉比亚伯拉罕小10岁嘛，啊，另外一个66岁了，他们想没有希望了，所以他们就用自己的方法生了一个这个以实玛利，但是神的应许不是这样，那么他就一直以为以实玛利就是神给他的应许。到最后他已经放弃了，说主啊，除非你做，我是绝对做不到。那个时候他多少岁呢？99岁。好，所以这个是信心经历的一个描写。好，我们都只看呢他到了100岁得着了以撒，所以今天主啊，我相信你，现在我就要有以撒。啊，这个不是神带领给我们属灵的经历，常常呢我们经过那个熬炼，信心中间有一个元素啊叫做忍耐，这个忍耐是我们肉身要受很大的痛苦的啊，所以刚才弟兄讲到这个经历哈，今天很多人我们讲一个见证的时候，我们说都是他自己亲身经历的啊，但是我们讲的时候把很多中间的过程把它省掉了，我们只讲后面的结果，大家听起来就觉得我也要有那样戏剧化的东西，但是实际上神给人的经历他的目的是要基督的生命在你我身上长大，所以这一段呢我们要细细的去思想。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答你的问题啊，我只能这样简单的讲。所以有的时候人讲一些经历的时候，我们要仔细的分辨这到底是不是基督的，在基督里属灵的经历，还是他自己人生的经验，这要分辨一下。
那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伯弟兄，都是针对伯弟兄在信息里面我没有大家听清楚。那第一个是讲到说，以色列百姓数点的时候是能打仗是从20岁，但是祭司是从一个月开始，但是祭司要完全进宫用的话要从30岁才可以，但不是从30岁就马上就做，但要从20岁开始学。那我的问题是想说，因为我在听的时候没有大听清楚，说伯弟兄好像也没有大详细讲说从20岁到30岁之间是如何来预备。那我想请问伯弟兄说，从我们个人的角度和从教会团体的角度，能够如何预备祭司能够进到公用啊？就是我们自己，我相信可能跟我们学习如何与神同行有关系。那从团体的角度，像刚刚伯弟兄和伯姊妹都讲到说，有年长的弟兄带你们。那我不知道说从教会的角度说，我们当如何带领说年轻的弟兄姊妹能够尽快的能够进到说进公用，能够成为一个全职的祭司。那这是第一个问题啊。那第二个问题的话有点就是个人性的哈。那伯弟兄讲到说，在聚会当中难免弟兄姊妹当中会有心结，就是或者是所谓的issue。那我本来是想听说如何能够把这issue解除哈，那好像信息里面伯弟兄没讲。那我相信说在每个聚会里面都会有这种心结哈，那怎么能够把这个心结解开？那我想请伯弟兄能够从就是经历方面也好，就从给我们一些教导，可不可以从两方面？就说因为我感觉心结都是两方面，一方面可能是就是比较老练的，一方面相对比较不老练。那老练的应该如何做，年轻的应该如何做，就是在解心结这方面能够怎么样能够让教会能够更和睦更合一。谢谢。
我昨天是略略的提了一下啊，神在他的救赎的教会中，每个神的儿女们有两方面的功用，一面呢是做基督的精兵，啊，那是属灵征战上面征战的功用，啊，所以以色列呢，利未支派的其余的10个支派，啊，12个支派。因为马拿西跟以法莲分开，所以还有12个支派。他们的男丁呢，要20岁以上才数点才能出去打仗。这告诉我们说，属灵的征战呢，他需要的这个力量，不是孩子能够承担的。所以今天呢，世界上国际公约可能都有这一条啊，不能征召娃娃兵。这个一定要，每一个国家好像服兵役都有一个年龄，最低的是18岁。以前乱的地方呢，就娃娃兵一大堆，啊，是不是？啊，那么正常的是必须要属灵生量长到有那个力量了，他才用。这是神他的一个慈爱和怜悯的法则。那么在侍奉上面呢，啊，立位人呢，他们被分别出来进啊，在神的家里面进那个很细致的功用，所以神说是一个月以外的立位人都可以数点。那当立位人包含了祭司的家庭啊，他们一个月以外，那么这些就在我们一蒙恩得救了，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就可以教导一些初蒙恩弟兄们做一些啊，不需要很多属灵认识，也不需要很多属灵操练，他就可以做。但他这样做的时候是归给神的做，跟归给人就不一样。你要教导，要像所以我讲到我女儿20岁的时候，她想要学一点侍奉，那么她到教会里面去请教的时候，教会年长的基督徒就带她，你先学侍奉，从最小的开始，啊，摆摆椅子，擦擦桌椅啊，打扫卫生，这些。他做得非常喜乐。我有一次到新加坡去服侍，有一天早上很早哈，我跟我姊妹去他们会所，在好远呢，他们会所在一个山头上面，我们从那个路上爬上去啊，远远就听见有一个姊妹在唱歌，唱得非常好听，啊，我以为是一个大人呢，走进去一看是他们那负责弟兄的女儿，她是初中生。啊，他那一天在那里一边擦地呀，啊，他们非 天气很热，所以他们早上一到灰尘很多，就倒了水在地上，他就在那里拖地。拖地的时候唱诗歌，唱得非常的喜乐。那天主忽然在我心里面啊，给我看见一幅很漂亮的、很美丽的祭司的图画。你知道，你要这个孩子讲一篇道，他不会。啊，你要他做一个很感动人的祷告，他只是就是讲一点他心里面的话，但是他在服侍，啊，立位人。那么祭司啊，将来要服侍，就是要进到神最亲近神的那个地位上面去服侍神自己哈，所以那个训练就比较严格，或者要求比较多一点点，啊，所以祭司啊，他们是20岁就要进到会幕，其实所有的立位人都是20岁进去，但是立位人呢，他们只要训练5年，到25岁就可以进公用，啊，但是祭司，比如说你要去这个献祭的祭司，要杀牛的、杀羊的，那个要训练10年；看门的也要训练10年。啊，我昨天稍微提了一点，这个训练就是你在神的家中啊，我们好好的追求。第一个，有好的聚会，我们不要落掉。特别是有聚会里面呢，能够有主话语供应的，我们要在主的话语上面好好的扎根。第二个哈，我们在生活中间呢，我们自己要学习用信心。你看见榜样，或者你可以靠一个人是好的，但是主不会要我们一辈子都靠这个人，跟这个人，主要你跟基督，对不对？那么你要跟基督，所以保罗告诉哥林多弟兄姊妹，哥林多弟兄姊妹就是最羡慕那些有恩赐的人，他们也很肯学，但是学了以后教会乱了，啊，所以保罗告诉他们说，你们有人喜欢基法，有的人喜欢亚波罗，聚会的基法来，亚波罗的跟亚波罗都坐到后面去，都不来了，或者去爬山去了，啊，下一次呢，如果是这个亚波罗来了，那么属基法的这些通通不来了，这个都不是做祭司的操练，啊，所以保罗跟他们讲，你们要效法我，不是保罗要结出一个保罗党来，不是的，他说要向我效法基督，啊，所以我们跟找到年长弟兄姊妹，啊，我是觉得我们能够啊碰到一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真有属灵交通，你把你心里所有属灵的经历的问题啊，都可以问出来，啊，不一定要得着什么标准答案，但是我们可以得着一个参考，啊，别人的走过来了，那他可以给我一点帮助，这样子我来在信心生活上，我来找到基督跟谁，啊，这个你这样子在信心上操练，啊，慢慢。那么还有在事务上面，我们刚开始也觉得教会事务很简单，我在社会上什么事都做过了，不，完全不一样。教会的事务每一件事都是属灵的，教会的事务啊，甚至比教会的讲台还要难，因为在讲台上你讲的是神的话语，别人觉得你属灵，你现在做的事情，你吸尘，飞机场的那 janitor 也吸尘，但是呢，你吸尘在神的眼中看，这是属灵的吸尘，不一样的。为什么？你里面态度不同，你的灵不同，你的得着不同。外面做的是一样的事，所以我有一次主开我这个眼睛啊，我才发现呢，教会弟兄姊妹好多默默的服侍啊，在神的眼中看非常美，因为他们是坐在主身上。啊，弟兄姊妹，这个态度一定要有人教。不然的话，做久了没有人来说，哎，你做得不错啊，没有人说你劳苦辛苦了，也没有人说啊，愿主报答你了，赏赐你啊，我们就受不了了，是不是呢？很多人是这样啊，很多人觉得我这么做，我不做别人也不知道，我做了也没有人知道，那我就不做了，那是这种啊，你就不可能进入祭司的侍奉，因为你态度没有对准主， 啊，所以今天在教会的服事上面要有教导。我们这些教导就是平时聚会弟兄姊妹彼此的交通，有时候甚至彼此的劝勉和提醒，我们就慢慢学。啊，教会事务是一个艺术，不容易，我越来越觉得不容易。一个聚会啊，应该要有非常美的祭司们的侍奉。那再讲看门更难了。啊，我们以为做招待就是看门，不光是那样。每个弟兄姊妹都应该，我们听别人讲话的时候，每一个安排聚会，我们都要分辨，这会不会带来主的同在，还是这是叫主心里不喜悦的。我刚刚讲很多教会的经历啊，很多弟兄姊妹感觉什么地方不对了，说不出来，那都是看门没有看好，差不多都是这样。你让一些东西进来，而且我赞成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不会分辨，这不是基督的。我们昨天讲到神是圣洁的，如果你把不是他的性质的东西带进聚会里面来，主就不同在了，那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在这些点上要学。我自己个人感觉呢，我非常感谢主，我在教会里面当我开始有心的时候，我得着好多弟兄姊妹的帮助，无论是比我年长上一辈的传道人，或者我跟我同辈的或者年轻的弟兄姊妹。到今天我的年纪啊，大部分我从年轻弟兄姊妹身上学功课，很多要学的，非常非常多啊。你有了这种态度啊，他在圣经上讲十年的功夫，到了30岁就可以设立做祭司了啊。所以主耶稣啊，是到30岁的时候他才去约旦河受浸，那一天呢天开了，圣灵在落在他，不是那一天主耶稣才有圣灵啊，但是那一天圣灵降下来是印证这个器皿是合神心意的。他过去的30年神完全 approve， 而且从今天开始圣灵是在他里面的这个管制中心，圣灵接管一切。所以主耶稣能够跟犹太人讲啊，你们不要看我做事啊，我不是随随便便做事，如果我没有看见父做，我是不能做的。那他怎么看见父做呢？圣灵在里面管制他。所以主耶稣的母亲告诉他说他们没酒了，主耶稣说了一句话，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关呢？啊，你的时间是看情面我赶快做，但是你的时间方便我不行，我里面有一个管制啊。这些要学的啊，我们不是光讲一篇道我明白了你就会了，你要从实际看见别人怎么样。我年轻的时候跟一个比我年纪大的弟兄学，我们在一起生活，有一天早上呢，他说前一天他跟我讲，明天早上你到我家来，我们几点钟要去机场接一个弟兄，我们因为有特别聚会。我说好，我就到他家去了。到他家去了哈，我以为我们马上就开车就去机场了，他说不，他说我现在啊还有一件事情，但我还不知道主怎么要我干怎么做。我说什么事情？他说我的车要去检查一下，要去修一修。我说这还不简单吗？你就去了嘛，去了然后就去机场嘛。但是他就在那磨针了大概15分钟啊，磨来磨去，最后说我们去修车吧。哎，他去一下弄好了，我们再去机场。我回到家哈，我就很困惑，问主说为什么他这样子呢？这是跟一般人做人完全不合情理嘛。后来我知道他是摸圣灵在他里面，在这个小小的事情上他很留意，以后在大事上面别人说话，有时候你一看大家都这么说了，你就说好嘛没关系嘛，结果是违背主的，很可能的。我就犯过这个错，以后自己吃苦头吃得好惨啊，到主面前认罪啊，主说我要让你失败，好叫你以后受警惕啊。像这些哈是要学的啊。所以我现在碰到很多事情啊，人越认为你要快快做，我越害怕。我跟主说，主啊，求你保守我里面安静冷静，我能够看见你。 听见你。啊，这些都是要学的，在教会里面，你碰到啊，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以从别人身上学到，无论是正面反面都没有关系。但是啊，如果你能碰到一些在主里老练又成熟的弟兄姊妹，找到机会啊，要抓住机会，好好的问。啊，我认识一个弟兄，我问他你服侍怎么学来的？他说我是天天偷师啊。啊，你到别人家吃到好吃的菜，你就看他怎么做，回家你就学着做，慢慢就学会了。啊，他偷师，结果他把所有人的跟随主他们学到好的东西他都收起来了，这个是好的态度。啊，今天在教会实际的学习就是这样来的。啊，我自己以往是很胆小，因为怕别人觉得我很肤浅，所以我都不敢问问题。一直到我几乎啊，我已经出来全时间侍奉主，经历很多的痛苦，很多的矛盾，我天天跟主讲哈，主啊，杀了我算了，不要我这个样子，哈，拖在那里半死不活的。后来终于鼓起勇气，我开始问。我第一个找到的就是刚才玉丹姊妹问的那个问题，我就去问那位老姊妹。啊，那一次没想到她一个下午跟我讲住在主里面这个操练，讲了一个下午。啊，结果第二天我跟他讲哈，我说老姊妹，我从加拿大回来哈，我没有时间了，明天下午也给我好不好？他说好好好。我又去跟他再谈一个下午。弟兄姊妹，能够有这样的属灵交通是宝贵的，是宝贵的。你知道史百克弟兄啊，在他中年的时候，他遇见了 F.B. Meyer 弟兄，你知道他们两位都是非常认识主，在主话语上啊有下过深功夫的人。有一次他们两个一起被邀请在一个特会，在营地里面做讲员。那个聚会是早上一堂晚上一堂，下午是休息。结果他们两个吃午饭的时候碰到一起，坐下来就开始交通。饭什么时候吃完他们都不记得了，只知道他们呢到了下午那一堂要开始的时候，七点半了，弟兄姊妹来说了，讲员们还不知道到哪去了，他们两个在谈对主的认识。那么不知道是那一堂是谁该去讲信息哈。后来他们两个彼此相约，在肉身中时间太短，将来到主那里去啊，在一同交通400年，然后天上没有时间了，这是很有趣的。你知道，你真的经历主了，你碰到别人也经历主啊，一谈谈不完的。啊，有一年呢，这现在20多年前，有一位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他就是带领我们的一位姊妹，像属灵母亲一样。那一次啊，很有意思。他忽然给我打电话，他说圣想啊，我来看你。啊，我说好。来，他说我来了不是住一天两天，我说更好。他在我家住一个月，每天早上起来我们就谈主的事情，谈了一个月。我到现在觉得意犹未尽。啊，你知道我们主太丰富了，太丰富，巴不得弟兄姊妹你不要把主装在头脑里面，要装在心里面，你对主的经历就多了。这个是教会真正的祝福，这个是教会真正的祝福。你的第二个问题，对不起，我跟心结的问题啊，从两方面。你知道有的心结是自己个性造成的，一个人的自尊心很强的人容易跟别人跟自己有心结。我不晓得大家同不同意，很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的人很容易有心结，这个东西很难脱开，这就是己生命带给我们很大的痛苦。你在 你知道今天人与人之间极度竞争都是这个东西来的。好，那么在不信主以前有世界的原因叫我们这样的打击，信了主以后有时候为着主的原因也会有这个打击。我举一个例子，腓立比书啊，写作的很多读圣经人讲保罗写腓立比书的那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腓立比教会有两位爱主的姊妹为着传福音的事情意见不合，造成整个聚会的痛苦。所以保罗到腓立比书第四章直接讲这两个姊妹的名字，也告诉弟兄姊妹怎么帮助他们打开这个结。所以今天呢，在神儿女们中间这个东西啊是非常难的。所以新约用那个血肉的妇人，这个结在他身上打了12年呢、啊、多痛苦啊，他自己痛苦也叫他周围的人痛苦。所以今天基督徒啊，你真的落进这个结里面解不开，而后来主释放了你，弟兄姊妹，你对主的那个救恩还有感谢的不一样啊，真的不一样。我的主真是爱我，他的救赎真是完全。你知道打结啊，在箴言书里面讲，弟兄结怨呢如从城门上栓上的栓一样打不开的，你攻不破的，你怎么你想要跟他道歉，他嘴巴说没事了，结没有解开啊。你请他吃饭，他说没事，我们根本没事，结没有解开啊。这跟你打结的人可能是弟兄，可能是自己家里最亲爱的人，这个很麻烦的啊。在救恩里面这一方面，今天人类的所有的征战，所有的冤冤相报都是从这个东西来的啊。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打结啊不是伤害别人，是伤害自己。所以有人讲啊，发疯的人有两种，一种是文疯，一种是武疯。武疯是都大闹吵人伤害别人的，文疯的就是伤害自己的，割腕啊，自杀啊，这各式各样的都有的，对不对？这是打结。我举我自己经历中，我因为很内向，而且这个又很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所以呢我很怕在聚会里面开口祷告，我也不会祷告，我也不知道怎么祷告。那么我出来学习侍奉主以后，有一个弟兄帮助我，他每次也不通知我，我跟他一起出去服侍，到了聚会中他就请伯弟兄交通。哎呀，我坐在那里真是急得要命的，我一句话也不会讲，圣经也没读过一遍，他请伯弟兄交通。好，哎，我说你不是明明把我 put on the spot， 把我摆在人前献丑吗？所以我开始对这个弟兄就防他，下一次不知道他又会要我干什么啊。所以他在聚会中他开口祷告，我就绝对祷告不出来，我知道问题在我，不是他。但是很多人呢自己里面有了问题以后，他我就对付他，这个就变成一个 issue 了，很麻烦的。莫名其妙的，他没有说话我也要对付他，也要跟他发脾气，或者在他面前或者在他背后我就要对付说他什么。好，我知道我没有做外面这一面，我不敢，但是只要这个弟兄在，我就不敢，我就不祷告不出来，真是麻烦了。好，我也跟主说哈，主啊，是不是我受伤了呢？他那一次那样子要我觉得他要我出丑，其实他是想成全我，帮助我，激发我，要知道自己多浅，没有东西说，要回去好好用功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只要他在场，或者他要我讲道，他在场，我就直接跟他讲，只要你坐在底下，我就讲不出来的，我没办法讲。我知道我里面打结， 这个结在我身上好久啊，一直到大概10年前主开始在这个点上帮助我。我慢慢的怎么帮助我呢？看见主耶稣的死把我这个人的自尊，我很在乎的那个点带到死地了。慢慢开始我发现我这个人好自由啊，真的好释放啊，我能够做我自己了，我不再要在别人面前装什么样子做什么样子，我不说话别人也不会觉得我笨，不会觉得我无知，我说话别人也不会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以前我很在乎这个的，现在对我来讲啊，所以以前我聚完会啊，如果我讲到我回家问我姊妹我今天讲的怎么样，她从来不 comment， 她不 comment 我也生气，她 comment 我更生气，这就是我的 issue， 不是她的问题，她很聪明她从来不讲啊，所以我跟他生气，我说能够帮助我的就是你了，你都不肯讲，那我怎么办？
我不要他骄傲。
对，他就告诉我不要你骄傲。但是到今天来讲，后来我姊妹跟我讲一件事，她说我年轻的时候就学到，我为主说完话了，我就把它忘记，那是主的责任。别人说好也不是我好，是主好。别人说不好，我到主面前认罪就够了，这样你那个 issue 就解开了。啊，弟兄姊妹，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各式各样的 issue， 你有过属灵学习，你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有 issue， 那个人有 issue， 你今天要为他祷告，要爱他，不是要顶撞他，不是要压制他。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祭司的服事。所以那个有 issue 的人呢，他们献祭啊，要用像那个有大麻风一样，是要一个火鸟，两只火鸟，一只献祭，一只什么放到田野让它自由，你才真的得自由。弟兄姊妹，在你我身上有些事情你一碰到你就没有自由，但现在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在基督里的自由比以前多得多了。好，出来侍奉啊，我跟弟兄姊妹讲过，有一年我跟孙弟兄两个去新加坡服侍，那一次陈锡珍弟兄、孙弟兄跟我们三个人，啊，那我最年轻了。那么陈弟兄他们要求他用英文讲，那叫我早上用中文帮他翻译，然后下午呢他们要我用英文讲，然后找一个中文很烂的一个，不是很烂，他就是新加坡中文呐，帮我翻译。哎呀，那一次服侍对我来讲真是个大捆绑，每一堂我都紧张的不得了。还有第二堂还第三堂下来的时候，孙军就跑来跟我讲，你有一个点讲错了，你下一堂上去道歉。哎呦，那一次我真是苦死了哈。聚完会了以后我们回到新加坡，那孙军说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我说好。我说为什么要请我吃饭？他说因为这次服侍太轻松了，真是，他真的比了个手势。他说这次我好释放，好喜乐，轻松的不得了，而且今天是我生日。我心里真是打结啊，我真是打结。我说主啊，哪一辈子才轮到我轻松呢？我跟主说，真是，我每次出去服侍我就闹肚子闹一个月，回到家还不安息。我说主啊，这句话有没有说错，那句话有没有讲的不完全，你知道，苦得不得了。但后来主就在这个点上教我，你需要看我，是你会讲道呢，还是我来做工。这个主慢慢帮我解开了。现在有时候弟兄姊妹问我累不累，我真的不累，因为我是我自己，我只是让主用而已。以前我很累很累，就是大家很体贴我，排得很少，我也累得不得了。我想我就简单回答一下好不好。 issue 是很重要的，你读利未记啊，实在是一卷非常甜美的书，非常甜美的书，跟我们生活中各方各面都连在一起。
只剩下最后的10分钟哈， 刚才是慧敏先举的。
我请教一个问题，可能方向也不一样。我们很高兴有一些年幼的小朋友很高兴 Amy 到我们的当中能够教导他们。那我不晓得 Amy 这次的主题是不是也讲立位祭，怎么样亲近神，怎么样做祭司，在小朋友的那个 section， 你的主题是什么？然后他们的反应又是什么？
这次跟小朋友我是讲大卫，那我讲了四堂，第一堂我讲 David the shepherd boy， 第二堂我讲了 David the musician， 第三堂我讲 David the anointed fugitive， 然后第四堂我讲 David the man after God's own heart。 那我有 touch on 做祭司，这个是今天早上讲的。那我觉得小孩子的反应，我都觉得他们好好啊。I thoroughly enjoy them， 好像几乎过来了这五六年、七八年，八年了哈。每一次我都很 enjoy 跟他们在一起呀， yeah， 所以我非常感谢主，这边弟兄姊妹们给孩子们打很好的根基。Brother John， 我觉得我很喜欢的你们这边的 young people， 至少我觉得当我在讲的时候，他们给我的感觉，他们有一个 teachable heart， 但他们都听得很好，也很多都有写。那有一些男生的那边开头也会动来动去什么，到后来我说 write this down， 他们都乖乖的写。到底写怎么样，这个交给主了，对不对？我讲完了把忘了。但是 the thing is， 我觉得 at the moment 我在跟他们交通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 very responsive。 所以对我来讲，服侍孩子是个信心的功课，不是他们立刻会怎么样，那这个是长期的，以后再说。但是对我们服侍孩子们的，我的心态 every time 就是我讲出来了，让圣灵继续做下去。 The Holy Spirit will do it。 但是 in terms of 孩子们，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好，真的是很好。还有一分钟。
因为伯弟兄他晚上有聚会的，好吧，因为晚上还有很多消耗。
最后一个问题，
你愿意讲啊 ？OK，
一个很简短的问题，就是我有一个这样的经历，然后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类似的经历，然后会是怎样平衡的？就是说当就是聚会很多之后，然后发现圣灵的高抹非常强，但是就是没有悟性了，没有然后保罗又是讲你每个人都要羡慕先知的讲道，那是用悟性来讲道。那这样如果怎样平衡这样的一个状况经历？
没有听懂，没有悟性。好，我懂，我好，我懂了，我懂了。这个哈还是需要祷告。我刚刚讲哈，1957年斯百克弟兄到台湾去，他讲以西结书。那么听的弟兄们、弟兄姊妹，以西结书都很熟，但他们听不懂。但聚会里面恩高的高某非常非常强，那么聚会完了以后，那边那个时代哈，弟兄姊妹聚完会不是就讲员祷告就结束的，他们是讲员就下台，然后所有弟兄姊妹回应的祷告，差不多一个钟头。但是斯百克弟兄那14堂了，回应祷告没有几个人，因为祷告不出来，悟性上跟不上，灵里面得着了。悟性没有办法把它用人的思想理出一个头绪来表达，但是过了7年，主做工完全不同啊。所以你要相信 这是圣灵的工作。啊，如果那个很有高油，你要相信，那么那些服侍弟兄姊妹要为这个话语祷告。所以有一次我跟朱弟兄两个交通，他常常他跟我讲哈，他说每次聚完会以后的祷告，特别聚会完以后的祷告，不次于会前为聚会的祷告。如果我们只是会前为着聚会祷告，到聚完会了，哇，大家松口气，弟兄姊妹很可能漏掉。我们要更多为着主说的话祷告，好叫他的话语带他的教会进到实际，让主的话不突然返回。在历史上我们看见主做工啊，主照着他的时候，而且产生的影响力是长远的啊。所以求主还要解释他的话语在我们心里。
好，时间的缘故我们需要停哈，我们请两三位弟兄姊妹带我们有个结束祷告，好吧。
阿们。阿门。主啊，主啊，阿门。阿门。阿门。主耶稣啊。阿门。阿们。是的，主。阿们。阿们。
好，我们机会停在这，我们谢谢波迪永博姊妹。待会请搬东西没有问题的弟兄或姊妹帮忙搬一下椅子，好吧，谢谢。